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帐幕，圣徒学习，我是杨全荣。今天是第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关于圣徒的学习，我的盼望是我接着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所写的话，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愿意我们这样子的学习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于关于圣经和我们信仰上有关的事，我们会有更多的认识，好让我们的生命有长进，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让我们能够做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好，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关于考古的，就是要这个题目就是认识考古对于基督徒有什么帮助。第二件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信仰的新闻，是关于以色列最近有成立了一个在新约时期的公会，他们有了一个祭坛。第三件事是关于圣徒的生活，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好，第一件事是我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对于圣经的考古的认识对基督徒有什么帮助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圣经的考古或者是地理跟历史呢？我用一个最新的圣经的考古的发现先给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再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的思考。在去年2018年有几个重大的圣经考古发现，我在几个星期前也发出了一个2018年五个最大的圣经的考古的发现。这个是我个人的列出来的五个的发现。那第一个呢，排名第一个是一个叫以赛亚的部落。我今天就用这个来做一个分享。什么是以赛亚的布拉呢？当然以赛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旧约里面的先知，在主前八世纪，就是700多年到740到680左右，和西西家王同时代的先知。那布拉是什么意思呢？布拉就是其实是一块用泥做的一个印，然后上面有一个印的盖章盖在上面，为了是要让一个文件或者一个物品能够说那个文件是出于某某人的就有一点像中国人的这个盖章或者中国古人也会用这种印章打印在文件上，或者是他的文学作品或者是画上。好，那么以赛亚的布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以这个耶和华是拯救。在圣经里其实在旧约里面有七个以赛亚不过翻译圣经的人就把其他不是先知的以赛亚用另一个文字去翻译成耶赛亚那么我们所熟悉的以赛亚是先知以赛亚。那先知以赛亚 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在新约里面以赛亚曾经这个名字先知以赛亚出现过他21次所以是一个对于新约的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关于这个以赛亚布拉的发现这个布拉布拉这个布拉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圣殿外面就或者说圣殿的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就是圣殿的南部有一个以耶路撒冷考古的一个 park 这个 archaeologic park of Jerusalem 里面发现了这个布拉。那么在这个在考古的领域里面有人觉得这个就是以赛亚的先知以赛亚的布拉不过大部分不能说大部分有些人就会觉得有一些考古学家就会觉得这个不一定是先知以赛亚，而且他们偏向觉得这个不是先知以赛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那在以色列的这个信仰里面，在整个以色列人民当中，其实对于真正相信圣经先不说新约圣经，就是只是旧约圣经，真的相信旧约圣经是神赐给人的话，完全是无误的完全是正确的可信的，是神的话。其实这样子的以色列人是少数的，他们对于圣经的记载都会打折扣。在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当中呢究竟有多少考古学家是相信耶和华神的呢？是信靠圣经的呢？其实这个数目我不知道实际的数目是多少不过是一个少数先今在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可能有好几千位我有一次有机会跟一个考古学家是一个基督徒Scott Scribling， 他在就美国的一个考古学家常去以色列考古。那么他跟我们的分享是在几千位的这些考古学家当中是基督徒的可能只有几的 percent 可能只有几位或者是十多位不多所以对于考古学家他们的考古发现他们会不一定会完全相信圣经的去以圣经为根据去解释他们所发现的这些出土物那么他们甚至不一定是犹太教徒，所以他们是对于圣经带着有极大的这个疑问的态度去对待圣经。那么在这些考古学家当中呢有少部分是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不过这些考古学家他不一定是相信神他不一定是相信耶和华神，他不一定在信仰上他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不过他相信有一些考古学家他相信圣经是一个完全可靠完全可以信任的一个历史的记载。那么一个当中的佼佼者就是其中一个考古学家，他的名叫伊利亚·马扎尔。伊利亚·马扎尔是一个很出名的考古学家，她是一个女生她最大的发现就是根据圣经，她在2005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发掘找到了 大卫的圣殿，就是在今天在耶路撒冷里面叫做 City of David 啊，或者是大卫之城啊，这一块地啊，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在第一圣殿的时期的那时候的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范围以内啊，所以他是这位考古学家发现的，是 Dr. Mazza， 他是一个不是一个近前的一个相信耶和华的人，不过他绝对的相信这圣经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历史的记载，他非常的尊敬圣经的记载，所以是根据圣经撒母耳记下有一段的经文，他就找到了这个大卫的圣殿。好，那么可是这种考古学家其实是当中在所有的考古学家当中是少之又少的。那么在众多的考古学家当中，有多少人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呢？那么这个就更多的少之又少了。刚才我提到的 Dr. Scott Scribling， 他就是少数中的其中一位，他是现在在负责在四罗里面考古的主任所以四罗的考古他会根据他对圣经是无误的这个角度，他会根据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去判断这些出土的文件物件这个是不过当中是极少数的，所以这个是关于以色列信仰的一个大图画，还有在考古世界当中对于相信神的这个一个大图画，所以为了让弟兄姊妹对于这件事有更多的了解。好，那么我们回到去以赛亚的布拉，以赛亚的布拉是谁发现的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位Dr. Eliad Mazar， 他就是那个发现大卫圣殿的考古学家所以以赛亚的布拉也是他发现的。那么他觉得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布拉，那么为什么有争论性呢？因为这个布拉其实很小哈，可能只有大概一到两个centimeter 很小里面其实它是缺了三分之一，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布拉它是缺了一片。那么在缺的那一片当中呢，有把它原本上面的希伯来文有两个一两个这个希伯来字母去掉了。那么在这个以赛亚，它上面其实它下面写着的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这个字是很清楚的，所以没有任何的疑问，这个是写着以赛亚。可是问题是因为以赛亚在这个第一圣殿的时期是一个很一个常有的名字，所以是到底是哪一位以赛亚呢？那么感谢神下面这个布拉下面它就有这个以赛亚先知这个字出现，先知希伯来文是 Navi 先知，所以这个先知那以赛亚先知那么就只有一位了以先知以赛亚就只有一位，就是跟西西家同时期的以赛亚先知以赛亚。那么争论性是在因为先知这个字其实它有四个字母，它后面有一个字母它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就是 Aleph， 它这个字母呢因为那个布拉是有缺了一块，那个字母没有在上面所以是缺了那一块，所以这个就导致不能完全的肯定的100%的确认这个是以赛亚的布拉，因为它缺了一个字母。可是这个 伊利亚马扎尔他相信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布拉我个人也是相信他是以赛亚的布拉为什么呢那么有几个原因现在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个发现的地点它是在哪里发现的呢它是在圣殿山外面的一块地上这个考古的地上这个其实是一个烘面包的地方在圣殿附近发现在耶路撒冷里面如果它是在别的城市发现比如说在加利利的加百农那么就它对于是先知以赛亚的支持就不会这么有利可是因为它是在圣殿附近发现的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常出入圣殿还有常出入皇宫的一个先知所以这个是第一有利的有很有利的这个支持点第二点是这个发现这个以赛亚布拉的同一个地方也发现了其他另一件物件这个物件就是几年前同样的同一个考古学家 Dr. Mazar 发掘出来的西西家的布拉西西家王布拉就是跟以赛亚同时代的王这个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疑问的100%的所有的考古学家就都承认是西西家的布拉因为上面写着的文字这个是完整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支持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布拉因为在同一个地点上发现了跟以赛亚同时代的人物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位人物西西家王第三个支持第三个点支持这个就是以赛亚的布拉就是这个考古的时期在考古里面我们怎么样知道所发掘的这个一个物件是哪一个年代呢就是根据它考古的考古层每一层都会表示一个年代一个层越距离地面越深的就是年代就越久距离地面越靠近的就是年代就越前或者是越靠近我们所以这个发现以赛亚布拉的这个考古城是在主前八世纪这个就是以赛亚活着的年代这个是第三个支持点所以还有第四个支持点第四个点在这个先知这个字上 Navi 后面虽然是有一个字母掉了可是在最合理的解释这个字母就是 Aleph 因为其他任何的字母加上去都不是很合理而且 Navi 它这个字母加不加是没有改变它的发音的所以它是先知以赛亚Navi 所以这个都是就算它没有了那个字母也可以这个发音来说也是先知以赛亚而且不是没有这个字母而是因为那个布拉有一块掉了是掉了有一块掉了不是没有而是掉了这个是也是一个区别所以这个最合理的就是有这个字母那么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认识圣经考古对基督徒有什么帮助呢首先在圣经里面路加写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路加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三跟第四节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仔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使你知道所写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是一个医生不过他同一个时间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记载里面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都很仔细的去考察了这些 地点，这些文字，这些这目击证人所跟他说的信息，他才把它写下来，是为了让受信者能够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个是路加自己考察了，这个是给我们一个仔细考察的榜样。那么考古学就是一个仔细考察，在土里面，在地底下，所留下来的一些的蛛丝马迹，来去证实真圣经里面的记载是完全是可靠的。好，那么那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有三个帮助我们对于圣经考古、圣经地理学习的话，会有三方面的帮助。第一点就是考古学可以成为一个护教的工具。什么是护教呢？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彼得说，只要信你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预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回答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是 apologia， 或者是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apologetic， 就是护教，护教或者是护教学。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人都是觉得，他们会觉得圣经是一个人写的书，里面是有都是人的的思想不是从神来的，而且是既然是人写的，而且他们觉得是你们是几千年前写的，已经经过了许多的年代许多的抄写中可能他们相信会有许多的是有错误的而且甚至有人觉得是许多是虚构的比如说那些神迹等等里面记载的人物故事有许多都是虚构的。他们把这个圣经想成是很多人间的这种传说这样子的书所以一个考古学可以去作为一个护教的工具，去从考古的发现来支持圣经确实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无误的一个，不单只是属灵的书，更是一个历史的书有许多人他可能你跟他传福音他会说这些都是你说的，怎么知道是真的呢不，可是当有许多有这些人如果他们去了以色列看了许多的考古的发现之后他们真的看见加利利海，看见了约旦河，看见了死海，看见真的是还有耶路撒冷，有这些犹太人他们手上这个他们所这个他们信仰的旧约圣经他们这个生活习惯等等这一些当他们在看见在这个记载到主耶稣生长的地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等等所以他们有可能就会这样子对于圣经的准确性、历史性有改变的态度甚至有一些就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信靠了福音，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因此得救所以这个护教的一个工具，考古是考古学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跟朋友传福音，有一些是比较学术性一个他的要比较理性的人这些可能对于跟他分享这些考古的发现圣经上的地点等等可能会对他有一点帮助第二点为什么第二点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就是这个考古能够支持圣经历史的真实性圣经主要是一本属灵的书 他是告诉我们有这个神救赎人的救赎的计划，这个是圣经的中心思想。那么可是除了他，虽他同一时间他是一个属灵的书，他也是一本历史的书，他是真实的历史，所有的记载从伊甸园神创造人一直到列祖时代、君王时代、先知时代，直到新约时代、使徒行传，所有的记载都是真真实实的历史它不是凭空想象的一些属灵的概念，而是真实的。既然是真实的历史，就应该是有历史的痕迹所以圣经是经得起历史地理考古的考验的所以这个考古的发现能够对于圣经的历史性是能够有有支持这个是第二点也对我们这些圣徒，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当我们看见知道这块地这个地方是发现这件事我们对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第三点是对于增加可以认识考古，能够增加我们对于圣经时代的文化的认识。那因为圣经所记载的是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亚伯拉罕时代的发生的事情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千年了这个大卫王发生的事情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千年了，主耶稣也是已经离开我们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有两千年的时代，所以当这么多时间上有一个其实有一个鸿沟四千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所说的语言，他们所吃的东西，他们生活的方式都跟我们二十一世纪有极大的不同当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想认识神话语的时候对于几千年前的这个当时的生活的文化是我们是需要有认识的，而且我们认识的越多，我们就更能够对于神话语的背景能够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们能只有对于确实的事实认识了，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明白它真正的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背景、它的文化、它的历史，而我们只是在属灵的层面上去明白神的话、去解经的话，有可能我们会有偏差，所以对于圣经的考古有一点的认识会对于我们认识神的话是会有帮助的，它会把我们这个文化时间上的鸿沟，这几千年的鸿沟能够距离能够把它拉近所以就这几点能够第一点就是能够做呼叫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传讲福音第二点是它考古的发现能够支持圣经历史的准确性，它是确实是真真实实在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情，真的有这些人物跟他们所做过的事第三点就是能够对于我们认识圣经时代的文化有帮助目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经的背景，好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更准确的能够解释特别是做教导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更准确的去解释神的话，去帮助神的儿女。好，那么我现在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的第二个内容，这个第二个内容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一个新闻 这个就是在去年在修电节的时候，修电节是通常是很靠近圣诞节的这一段日子去年是去年的刚刚过了几个星期在以色列在圣殿山附近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以色列的拉比，他们是是称为公会，以色列的公会在做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献了祭坛他们把一个新的祭坛献上，预备第三个圣殿。那我先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是公会那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的时代是有一个公会，公会是以色列人在罗马时期罗马掌权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有一个立起设立了公会，公会是为了管以色列的这些民间的事务对不起那这个公会呢，其实已经失去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这个主后70年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个公会了所以有许多的年代这个公会是不存在的不过去年2018年有一些这个传统的以色列人，这些有一些拉比，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重新开始了第二圣殿时期、新约时期主耶稣时期的公会所以这个是去年发生的事情，是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月，是去年年尾发生的事，这个事也是一个新闻不过呢这个公会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信耶和华的以色列人都认同的因为呢在犹太教里面其实也分成了许多的支派支派之间他们对于旧约的认识也跟在细节上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这一群做这个公会的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的拉比都赞同的不过是确实是有了这个公会这个公会是跟以色列里面有另一个团体叫做圣殿学院他们有紧密的合作。圣殿学院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建造第三个圣殿。好，那么这个公会的信仰是什么呢？公会他们相信他们的盼望是这个第三个圣殿跟这个圣殿学院的目标是一样的，他们是盼望能够建造第三个圣殿，他们觉得圣殿是人类的盼望，当有了圣殿之后万国就能够跟以色列人一起在圣殿里敬拜神一起去认识神，他们能够借着圣殿能够得救所以他们的盼望是圣殿，他们的盼望是圣殿里面的祭坛，因为有祭坛能够献祭，能够献祭就能够把人的罪洗清，这个是公会的这个判断盼望。那么他们的信仰是包括他们相信有弥赛亚，他们相信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在等待这位弥赛亚，他们还他们觉得弥赛亚还没有来，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信靠耶稣了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就会从犹太教变成基督教，他们有就好像是背叛了犹太教，背叛了耶和华神，所以他们觉得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他们的盼望是弥赛亚有一天，大卫的儿子弥赛亚有一天会再来不过他们觉得这个第三个圣殿要预备好所以他们就这个去年12月就在修殿节有8天了最后一天他就 他们就有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在这个圣殿上山附近，他们筑了一个祭坛就是圣殿里面的祭坛他们要把这个祭坛去献上，作为开始为第三个圣殿做预备这个祭坛呢它是用石头做的石头做这个是其实跟圣经里记载的祭坛，不管是在摩西的年代记载的，或者是在所罗门的年代这个在会幕的祭坛跟在圣殿的祭坛都是用铜去造的里面是皂荚木，外面是铜祭坛，所以呢这个是石头做的这个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他们说过他们已经完全的是觉得这个是可以拿来做祭坛所以呢他们的盼望是圣殿，他们的盼望是献祭，他们的盼望是祭坛他们也有因为有圣殿学院也在积极的培训这些祭士们去做圣殿里面的种种的服饰他们有一个类似大祭司的一个人物，他们也安排了这个祭司祭司长这个祭司长他就在这个献祭坛的那一天，他就把一个献上的一只羊献在祭坛上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件事发生。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呢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新约告诉我们圣殿这些圣殿学院或者是这个公会里面他们的盼望的这个圣殿圣经告诉我们圣殿是预表了基督，也是预表了教会圣殿预表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十九节，主耶稣回答这个以色列人的问语他说你们撤了这殿，我能够三日之内再把它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用46年才能造成你三日之内就能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说了这话是他的身体为殿，主耶稣说其实他的意思是你把这个殿拆了，我能第三天内复活，是指着他从死里复活说的所以他把自己当作是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其实是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神与人同在。神怎么样与人同在呢？在旧约里面就是在会幕，在圣殿，在新约里面就是以马内利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与人同在神住在我们当中，就是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殿预表了基督所以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其实圣殿也预表了教会和圣徒在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他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这个是哥林多前书6:3关于神的殿，哥林多前书3，哥林多前书6都有说到这个殿就是你们，3:说，6:19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2:21-22，全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在新约里面的圣殿。所以主说我们去 敬拜神，我们不再要去耶路撒冷，也不再需要去撒玛利亚了，因为我们只要用圣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或者是用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在新约的圣徒应该对这些真理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啊。还有关于就是他们所盼望的这些公会他们献上的是一个祭坛，为什么要献上祭坛呢？有了祭坛就可以赦免罪了，有了祭坛就可以赦免罪了，因为他们可以献上牛羊，可以献祭，对不对啊？那么他们的盼望是他们宁愿要祭坛，他们也不要钉十字架的耶稣。那我们知道其实祭坛是预表了十字架，在旧约里面牛羊要献在祭坛上，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不要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上面有拍子，只要他们只要祭坛和祭物。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里所说的，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卸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念诵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赦免人的罪，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这个祭坛祭物是有荣耀的，是神的启示，可是这些都是影子，他们这个祭坛跟祭物所指着的这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就比旧约就更有荣耀了。保罗继续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节说，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犹太人这些拉比们，他们盼望能够借着祭坛，能够借着圣殿能够罪的赦免，能够得救，能够亲近神可是我们知道他们唯一的盼望是跟我们外邦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只有信靠主耶稣是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为犹太人祷告，盼望他们面上的帕子能够脱去，盼望他们真的能够看见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最后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跟你给你的一点的鼓励今天是新的一年的还第十八天第一个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追求主的属灵的计划？你有立了一个计划，现在执行的怎么样我鼓励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不要浪费时间，要珍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鼓励弟兄姊妹有一个读经的计划，如果你是初信还没有把整本圣经读过一遍最好有一个计划把整本圣经读一遍如果你已经信主几年了，那么也需要有读经的计划看 你可以用有各种的计划，各种的读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你有没有计划有分别时间去灵修亲近神的时间呢？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非常的忙碌，可是我们能不能够有计划的分配时间，在一天里面有时间去给我们的主，只是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时间。如果你在一天太忙碌，你可以早一点起来，把闹钟提早把这个闹钟提到比别人都早半个小时比你的孩子早半个小时，比你的丈夫比你的妻子早的话，那你有自己的时间亲近神。还有就是也希望弟兄姊妹，有家庭的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有家庭灵修敬拜神的时间个人敬拜神的时间是需要的，家庭一起敬拜神也是非常需要的。如果是做父母的弟兄姊妹，你有年轻的孩子们你有这个责任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不要只是把孩子交给教会，我们要在家里面要把神的话，不管是躺下或者是行走，都能够跟孩子们分享，在一家有一个敬拜的时间鼓励弟兄姊妹这种的属灵的新年有一个追求上有安排有计划，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也可以，你也可以在你的服事上，在教会，在各种的事工的服事上，有没有一个心智要在哪一方面服事神可不可以服事的更好这些都应该是有计划。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是主掌权，我们的责任是有计划，我们去忠心的服事神，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一切的结果都交给神，在神的手里。谢谢弟兄姊妹用你宝贵的时间聆听神的帐幕，圣徒学习，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下次见。